各位南温哥华众恩堂的弟兄姊妹，愿成个平安与你们同在啊！我年几之前都嚟过，喺大家当中讲过一次道啦。咁啊，今日再嚟过，发觉咧，即系嗰个嘅同一样嘅感觉啊，就系、是、大家嗰份喺主内嘅亲切啊，喺主内嘅嗰一份嘅彼此嘅嗰份嘅关系嘅亲密啊，咁样。我相信呢个都系神俾大家嘅一份嘅恩赐，一份嘅恩惠。我哋都开心今日再嚟到呢度，可以一尝主喺大家当中，你哋所领受主恩嘅滋味。咁多谢阿罗牧师啦，多谢众位嘅同工啊、长执啊、弟兄姊妹啊，让我今日有机会再嚟到当中，一同敬拜，一同嘅去侍奉。喺我哋今日一同嘅去聆听神嘅话语嘅时候咧，我哋不如一同有个祷告先，好吗？天父，我哋感恩，我哋感恩你赐下你宝贵嘅话语，我哋感恩你喺使徒行传，你让路加清楚记载今日我哋头先刚刚领受一段嘅宝贵嘅话语。你嘅灵当天点样感动作者路加写喺呢一个嘅传记里边嘅时候，我哋就求同一个嘅圣灵今日引导我哋每人嘅内心，有一个谦卑受教嘅心。按住圣经所教导嘅，我哋去让你嘅话语去塑造，求主保守带领，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咁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咧，就系我自己教会咧喺呢一年大半年到咧，就有一个嘅现象啊，就系咩现象咧？就系我哋今年咧就唔知点解咧有 baby boom 啊，有婴儿潮喎。咁咧已经有九个婴孩诞生啦，好犀利啊！九个，咁咧就上两个礼拜咧，我喺我哋嗰个有个婴儿室嘅，咁咧就啲妈妈啊，咁啊有啲婴孩摆晒喺里边咁样啦。我发觉咧，嗰啲嘅婴儿车咧要抄牌啊，而家因为拍到周围都系啦，已经啊，咁我哋都有呢一个嘅婴儿室有个人满之患，但呢个系一个好感恩嘅一个问题啦。咁但睇到咁多小朋友出世咧。我就即系令我谂到一个同心理学有关嘅名词啊！呢个名词嘅英文名咧就叫做咧 terrible two 啊，中文直译咧可以叫做可怕的两岁啊，冇错系可怕，唔系可爱。嗱，报告话咧，两岁嘅小朋友好多时咧会变得比较暴躁啦、情绪化啦、大吵大闹啦，同埋蛮不讲理，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经验，唔系你自己有冇咁嘅经验，你嘅小朋友唔知道当中有冇咁嘅经验啦。问阿罗牧师可能好清楚啦。咁咧就话，其中咧呢班小朋友两岁 terrible two 嘅时候咧，佢哋好中意讲嘅一个字系咩字？知唔知啊？系啦，你好清楚 ，no， 问乜嘢都系 no 噶，无论你问佢乜嘢，问亲佢都。佢都理直气壮咁同你话 no 咁样嘅。咁有一次咧，我就问一个身处 terrible two 嘅小朋友，新年嚟嘅嗰阵时，我就问佢：喂，你要唔要利是啊？咁佢好坚决咁同我讲 no。哇，我几开心，悭翻系咪啊？不过呢一种乜嘢都话 no 嘅态度咧，即系的确让父母头痛嘅噃。嗰时系咪啊？叫佢换衫又 no， 叫佢食饭又 no 咁样。咁但系。点解呢一种可怕嘅现象会普遍出现喺两岁嘅阶段呢？咁咧，啲心理学家就有啲咁嘅解释嘅。佢就话咧，系因为咧嗰呢一个岁数啊嘅小朋友咧，就开始对自己嗰个自主权咧产生一啲嘅认知同埋有咁嘅需要。佢开始了解到自己系一个个体嚟嘅。咁但系当佢想实行主权嘅时候咧。佢又每每遇到阻力㗎喎。咁当佢冇辦法控制到佢嘅环境，同当佢冇辦法得到佢渴求嘅一啲嘅嘢嘅时候呢，佢就会猛整，佢就会愤怒，係咪？佢冇得选择究竟係去街呀定係留喺屋企嘅。冇人问佢意见㗎喎，係咪？佢都冇得选择究竟係买苹果呀定係买朱古力嘅。所以呢，唯一可以让佢感受到嗰种自主权嘅时候呢，就是他有理冇理都 say no 的时候。但是当一些小孩呢他的心智发展和语言能力不断成长的时候呢，他们的自主权呢就越来越得到发挥，得到肯定。这一种什么都 say no 的现象呢就会开始消失的了。 咁所以当你问一个小朋友，你问佢喂你要唔要利是之前咧，你最紧要 check 清楚佢几多岁先吓。小朋友向大人讲 no 嘅时候，可以话系一种主权嘅宣示，系一场权力嘅角力。但系如果将角色变为人向神 say no 嘅时候，情况其实同样一样。当人向神说不 say no 嘅时候，同样是一种主权的宣示，一场权力的角力。同小朋友不同的就是，这一种向神 say no 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心智语言能力发展未成熟，而是我们的自我的罪性和血气支配着我们。在圣经历史上面，人向神说不 say no 的情况屡见不鲜，是不是？在伊甸园，神向人说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亚当夏娃向神说不 say no。 在迦南福地的边境，神要以色列人跟随他进入去流奶与蜜之地，以色列人向神说不，说要掉头回埃及。当神要先知约拿去尼尼微城宣讲，先知约拿向神说不，然后坐船往相反方向去。当神向人说耶稣就是他的爱子的时候，神的子民向神说不 say no， 然后说要将耶稣钉死。而今日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里面，我们将要讲到福音进入到外邦人，也就是非犹太裔的人的世界。从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福音由耶路撒冷展开，然后由一个执事叫做腓利的就将福音带到去撒玛利亚。但是呢，当神要引领彼得将福音带去外邦的时候呢，神遇到彼得 say no。 究竟福音要向地极进发的时候，彼得是因着什么原因向神说不的呢？他之后又怎样呢？这个就是今日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同第十一章要交代的呢件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呢，头先大家读过的经文里面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讲到福音呢怎样进到外邦，但是十一章呢是一个的复述来的。真正的事件呢是发生在第十章。而第十一章的头先大家读过一段呢，是彼得事后向耶路撒冷的使徒呢解释返整件事的经过。但是作者路加呢在第十一章将整件事件呢，整件第十章发生的事件呢非常详尽咁样呢写多一次。咁好明显呢代表呢件嘅事呢是非常之重要的。福音进到外邦人当中是整个世界的命运被扭转的时刻。今日你和我这一班非犹太裔的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都是因为使徒行传第十章十一章所发生的事。经文一开始交代了人物和地点，这里经文说到他说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型的白夫长，他是个虔诚的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该撒利亚是以色列以北的一个很主要的城市，是罗马帝国在犹大省份的首府来的 capital 来的，属于经济和政治的中心，希律王的王宫和巡抚比拉多的总部呢都是在那里的。所以当地呢是一个有官兵驻守的地方。而这幅图呢，是啦，这幅图呢大家可以看到呢，该撒利亚呢是一个这个是现代的一幅相呢，咁是当时即是我们发掘了的一个的古代的遗迹的遗址啦， ok。 咁但这幅图呢就是按住那些的考古呢一个的绘图来的。在这幅图你看到呢，该撒利亚是一个很罗马化的城市来的。它是一个呢，你看到它有一个很好的港口，是不是很完善的一个港口。跟着呢你看到它有几个呢，两个其实在这里看到呢巨大的剧场。 該撒利亞的名字就是是我哋纪念咧，该撒阿古士督噶。咁而同时咧，佢当中咧，你睇中间嗰个嘅建筑物咧，就系、是、一个罗马嘅君王庙宇嚟噶。我哋敬拜呢个嘅，当佢神咁派，当将呢个罗马该撒。所以该撒利亚咧，系以色列境外最近嘅一个外邦重镇嚟嘅。而经文跟住介绍嘅人物咧，系一个位列伯夫长，名叫哥尼流。嘅罗马军官，经文特别提到佢系一个虔诚人。虔诚人呢个字咧喺当时嚟讲咧系一个专有名词嚟噶。我哋英文咧将佢译做 God-fearer， 就比较贴切啊。咁所以咧可以译做敬畏神嘅人。呢个字咧系一个专门形容嗰一啲信奉犹太嘅耶和华神，并且喜爱犹太律法嘅一啲外邦人。当时的犹太教虽然是罗马帝国一个属于少数民族的宗教，但由于呢犹太教他们坚固的一神信仰和他们很严谨的一些道德观念，所以很多时呢是受到一些心灵和道德有追求的外邦人呢就觉得很吸引的，很想追求这个宗教的。但是呢敬畏神的人 God-fearer 这些人呢并冇受到割礼归入犹太教嘅，咁所以喺犹太人嘅眼中，呢班虔诚人仍然系不洁嘅，仍然系喺神嘅约以外嘅，甚至佢哋仍然系值得班犹太人去鄙视佢哋，甚至厌恶佢哋嘅一班嘅人嚟噶。咁所以呢，喺彼得同使徒眼中，哥尼流仍然系一个货真价实嘅不洁人。是一个对他们犹太人来讲生人勿近的污秽族类。所以呢当神要使徒彼得去该撒利亚找哥尼流向他传福音的时候呢，神并不是就这样就吩咐彼得去，而是给了一个异象他。经文就讲到了，他说呢当时呢彼得正在祷告的时候呢就觉得肚饿想要食东西。那家人正在预备饭的时候彼得云游障碍。有没有试过祈祷都是这样的，祈祷肚饿跟着云游障碍这样。跟着就彼得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追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的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如果彼得是中国人就没什么问题的了，因为神的异象所显示的就当他是一个野味自助餐，是不是？但是对犹太人来讲呢，就不只是口味的问题，也都不只是卫生和健康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触犯神人之约的问题。在利未记所记载的圣洁法则里面呢，这样讲过，他说所以你们要把洁净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是滋生在地上的活物，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所以呢神的异象所包含的动物是任何犹太人见到都想作呕的，更何况要他们宰了吃。对犹太人来讲，不要说食或者掂，就连俾一啲不洁嘅人或者不洁嘅动物个影扫过呢，都已经觉得自己系不洁噶咯，要做一连串嘅洁净礼仪咧，先至可以回复翻清洁噶。咁所以咧，彼得一见呢个异象，同一听神嘅吩咐之后，神叫佢宰了吃，佢就毫不犹豫，谂都唔使谂，同神说不 ，say no。彼得佢话：主啊！这是不可的。原文不可的这一组字是一个非常强硬斩钉切铁的态度来的。即是好像说绝对不可，或者点都不制的了，这样的意思。那为什么彼得这么大胆理直气壮地向神说不呢？因为神吩咐他做的事跟他本身的价值观有冲突嘛，意思他驳斥神，认为神所吩咐他的是错的。圣族之分 在犹太的社会来讲，对他们犹太人来讲是他们身份的象征。他们认为圣洁和污浊的分野是他们作为神的子民一个优越的象征。他们认为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就要排斥一切传统认为是污秽的事物，当中包括不单止是刚才那些禽兽啊，那些食物啊，还是包括外邦人。敬虔的犹太人是绝对不会进入外邦人的房屋，也都或者他们是不会跟他们同台吃饭的。所以所有跟外邦人的接触都有可能令到你不洁的，以致犹太人的社会有时甚至会称呼外邦人做狗的。神对犹太人的拣选所着重的原本是这份拣选而从拣选而来的责任，不是优越感。创世纪第十二章讲到神拣选犹太人之父阿伯拉罕的时候，这样讲到，他说神对阿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跟住最近要这句，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了，得到了祝福的犹太人却忘记了要使到万族得福的责任，拣选变为了私有化的特权，以律法传统去排斥万国，让自己的拣选甚至可以说成为了别人的咒诅。以前的犹太人的错误，弟兄姊妹，会不会今日在我们当中历史重演着？我们被神拣选，被神祝福，被赋予了救恩的确据，我们会视这一切为特权呢？抑或我们会视这一切为责任呢？只领受恩惠而不履行责任，就只会沦为新一代假冒伪善的选民。神的子民要作万国万族的祝福，当我们对未信者无动于衷，有救恩的信息但是却没有宣讲的热诚，我们给到万国的就似是咒诅多过祝福。在神要实践这个在远古就已经应许对万族的祝福的时候，他要使用的器皿彼得跟他讲的第一个字就是 No，绝对不可。其实彼得真是一个如假包换的 terrible tool 来的。是不是他很经常很坚决地跟神 say no 的，是不是？如果记得的话，在最后晚餐当主耶稣说要跟他洗脚的时候，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原文呢 一开始那个字呢就是 no 的，其实是不，你不可以洗我的脚。他很坚决的，但是彼得最出名的那次跟神 say no 呢，就肯定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那一幕了。经文那里说，从此呢耶稣就指示他的门徒了，他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住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的身上。再一次留意彼得 say no 的时候他几坚决，是不是？我都要留意这个字，就是原文呢这个拉住的字，他都说了，是不是彼得拉着他？原文拉住这个字呢，其实不是说拉住的，其实是说阻止。这个很大分别来的。你想想个画面，彼得拉住耶稣和阻止耶稣有什么分别呢？拉住是在后面拉的嘛，耶稣说我要去了，跟着彼得扯住他，不让走不让走，是不是拉住在后面的？但是阻止呢在前面的， No 在前面的。再者呢劝这个字也太客气了， 原文呢是有谴责的成分的。留意到个图画了，彼得站在主的面前阻止他，主耶稣就比彼得更加强烈的回应他。主耶稣说，撒旦，留意彼得在前面，主耶稣说，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是体贴人的意思。彼得站在主耶稣的前面阻止他，主耶稣说，退回去我后面。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各位弟兄姊妹，门徒应有的位置不是站在主的前面，而是站在主耶稣的后面跟随他。我们不是要站在主的前面，要主耶稣跟我们的决定的。当我们夹硬要站在神的前面，要神按我们的心意而行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们就不体贴神的意思，只是体贴人的意思。而当我们站错位置的时候，我们按人的心意而行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就是拦阻神的计划。而这种行为和心态正正就是撒旦的心意。当神显示他的心意的时候，而我们向神 say no 说不的时候，就是我们站错位置的时候，就是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就是我们体贴人的心意，甚至是撒旦的心意的时候。 Terrible two 变了做 evil two。 所以呢，主啊，这是不可的这句说话呢，在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你叫得他做主的，就不应该跟他说不了，是不是？你对得他说不的，即是说你不是很当他是主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这样讲过，他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他不遵我的话而行呢？意思是，如果你不遵主的话而行的时候，这句主啊主啊的称呼呢，是虚伪的，是有名无实的。面对彼得的反对，神今次怎样回应彼得呢？经文说，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俗物看。弟兄姊妹，这句是今日这段最关键的句子，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首先，这句话重申一个千古不变的原则，但这个原则我们很多时都会忽略了的，就是呢，谁才有绝对的主权？是神啊，定一话是人呢？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神决定的人冇权改变的。这句说话将彼得，将我们从站在主的前面带回去站在主的后面，跟随他主仆关系去回应有的状态。不过呢，人就好衰嘅，人有三个层面嘅情况呢，係会对神说不㗎喎。而呢三个层面呢，係一层比一层差㗎喎。首先第一个层面呢，向神说不嘅，就係当事人呢係唔知道。佢无知。当神叫彼得去食异象所见嘅动物嘅时候呢，彼得只可以用佢有限嘅认知去做佢嘅决定。他所知的就是犹太律例，所以他向神说不。但说不定彼得当时还以为神是考验他对律法的坚持都不定的。如果第一个向神说不的层面是无知，第二个层面就会是明知了。先知约拿是这样的情况，他知道自己对神说不是抗拒神的心意的，他知道的。神要他向东去尼尼微宣讲，他就偏偏向西不肯去尼尼微。 还有浪子比喻里面呢，那个细仔浪子他同样是明知故犯的，他明知要父亲分家产给他是不对的，但是他却依然要按自己的私欲而行。他们明知故犯向谁向神说不的例子来的，这些不过呢他们起码都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呢是错的。向神说不最差的一个层面呢，就是明知是逆神心意而行，明知是抗拒神的心意，但却故意将真理扭曲变成支持自己的恶行，让自己一面行恶，一面却自以为圣洁和公义，以为自己的 No 是神的 Yes， 成为一头披着羊皮的狼。圣经里面浪子比喻的大儿子就是一个例子，一面很正义地控诉弟弟羞辱父亲，一面却不断地自己向父亲发出羞辱。撒旦都是一个这样的例子来的，一面引用经文叫主耶稣从殿顶跳下来，一面却引诱耶稣去试探神。教会历史黑暗时代一样的，用属灵的理由去推动那些十字军啊、赎罪券等等的行为啊，结果因着体贴仁义就令到生灵涂炭，哀鸿遍野。这些一切都是因为人选择了站在神的前面的后果，主仆关系被扭曲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神是主权的神。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呢？再者，神所洁净的人不可当作俗物这句说话呢，如果从彼得和哥尼流的情况去理解呢，就给我们一个有关救恩的应用。这句说话是我们需要自我谦卑，彼此饶恕和彼此接纳的命令。记住，不是指引，是命令。神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为不洁，神饶恕了的你无权不断作出控诉。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句说话是要我们不断让基督的救赎成为我们彼此饶恕、彼此接纳，甚至彼此相爱尊重的基础。在基督里面，我们如果相信自己的罪已经得着赦免的话，我们亦都同时需要去相信别人的罪因着他对基督的信靠和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得到同样的赦免。约翰一书这样讲过，他说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只是为了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保罗亦都用同样的道理去劝勉以弗所教会，他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且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为什么？他说正如基督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保罗说要从我们中间除掉的呢，都是一些互相怨恨和攻击的行为，而他要我们彼此饶恕的原因是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因为这句说话呢，彼得改变了，他愿意带着福音踏进外邦的土地，去到哥尼流的屋企。他对哥尼流这个外邦人这样讲，他说看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例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的。整句话最重要的字是个但字，因为这个但字不单止是彼得由 No 变 Yes 的转捩点， 更加是福音临到外邦向地极进发的转捩点。由那天开始，福音从该撒利亚至到安提亚，至到以弗所、哥林多、罗马、欧洲大陆、美国、加拿大、香港、中国等等，到而家都未停过。好似诗篇咁样话，地嘅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佢，列国万族都要喺你面前敬拜。当彼得向哥尼流一家讲述福音的时候，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发生了。彼得后来他复述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临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不过呢，降在这个字呢，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字来的，而是一个充满情感的字来的。这个字呢，在浪子的比喻里面呢，当小儿子浪子回家的时候呢，经文这么讲，他说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跑去抱住他的颈项，年年与他亲嘴。经文里面父亲抱住儿子的动作，就是跟圣灵降临同一个字来的。当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回转的时候，神藉圣灵去拥抱他们；当撒玛利亚人回转的时候，神藉圣灵去拥抱他们；当外邦人回转的时候，神同样藉圣灵去拥抱他们；当你回转的时候，神藉圣灵拥抱你；当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回转的时候，神同样藉圣灵去拥抱他们。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彼得最后他这样说，说神既然赐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彼得最终归回本位，他不站在神的面前拦阻了，不再站在主的面前，而是甘心乐意在主的后面跟随他。弟兄姊妹，彼得以后逐渐体会到主领我何往必去的道理，他以后不再是 terrible too， 亦都不再做这个 evil too， 而是紧紧忠心跟随神的 loyal too。当然他不是两岁啦。所以弟兄姊妹，今日你同我拣选的位置是企在哪里呢？你想神带领你，你紧紧跟随他呢？你说你选择企在神的面前，想神跟随你呢？我们一起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就是彼得，他同我们一样，是有同样性情的人，他有他挣扎软弱的时间，但是同一时间，我们看见神你一次又一次挽回，一次又一次的捉住他，拥抱他不放。我们就求你同样这样对我们，我们可能好多次同你 say no 说不，站在主的面前，但我求你藉你的话语谦卑我们每一个，改变我们每一个，以致我们愿意忠心站在主的后面，主领我们何往必去。求主恩待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